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抗疫乱象说明了什么，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为您介绍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判刑7年，黑龙江杨海霞上诉被维持原判；河南刘凤兰、张海燕母女被非法判刑；北京朱瑞遭绑架迫害，家人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杨海霞女士于2021年7月23日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7年。杨海霞上诉2021年9月中旬被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冤判。杨海霞女士今年62岁，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双侧乳腺癌，做双乳切除手术后刀口不愈合，向外渗液。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承受不起医疗费，他只能在痛苦中煎熬。1997年，杨海霞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他身心受益，双乳切除的刀口完好愈合，其他病症也不翼而飞，身体健康。2020年1月份，因杜蒙县公路旁树上挂有法轮功真相条幅，大庆市局国保指使和伙同杜蒙县公安国保警察，仅在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期间3次将杨海霞绑架。2021年5月19日，杨海霞被让胡路法院手机微信非法开庭，杨海霞陈述自己信仰真善人， 没有违法犯罪，只走过程的非法庭审进行一小时结束。杨海霞被非法判刑七年，杨海霞不服一审法院网判裁决，遂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21年9月中旬，被二审法院再枉法维持原判。因疫情，杨海霞仍在大庆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凤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女儿张海燕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9月3日，刘凤兰和女儿张海燕被文峰区国保大队人员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当天，警察非法抄走张海燕的手机和《明慧周刊》等大量私人物品。在此前后，当地还有数十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庭也遭到了骚扰、非法抄家、绑架、拘禁、判刑等多种不同形式的迫害。此次迫害行动是当地政法委610公安直接操纵。刘凤兰年逾七旬，曾患偏头痛，身体虚弱，造成脾气急躁，常年医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脾气变好了，家庭环境祥和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凤兰因为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警察非法抓捕。21年来，刘凤兰成为当地610国保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重点迫害对象，多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洗脑班勒索罚款，曾被非法劳教判刑。2009年，刘凤兰乘火车去外地儿子家，被警察搜出一本转法轮后，办理了取保候审。警察采用在刘凤兰住处长期蹲坑、跟踪、摄像等手段。2011年11月1日，趁刘凤兰上街之时，有预谋地绑架了她。后来，刘凤兰被文峰区法院冤判三年。如今，刘凤兰母女又被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朱瑞先生于2021年4月21日被警察绑架，后被转到大兴区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朱瑞的亲人几个月来通过法律途径，包括申请撤销批捕、控告参与迫害者等，此过程中见证了中共公检法系统集体违法犯罪的事实。今年4月21日，朱瑞在上班的路上被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警察绑架，原因是北京市地铁公司监测到了他身上带有真相发射器，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之后朱瑞被追踪绑架非法抄家。朱瑞家人依法申诉，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撤销批捕，控告参与迫害朱瑞的警察赵辉、孙所长、徐炳栋，申请不起诉，追究被控告人董立言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鉴定意见，申请撤回起诉，过程中见证了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的宣传，仅是一句苍白无力的虚假口号。以下是家属依法维权的经过及说明。办案人员的一系列做法涉嫌构成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等多项罪。宪法第35、36、37条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及拥有相关物品都是合法的。罪行法定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违法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思想不构成犯罪，信仰属于思想范畴，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思想活动。8月27日，朱瑞父母分别给经办检察官董立言打电话， 找他当面谈谈，他不见。董丽媛说他说了不算，问他谁说了算，他说法轮功的案子是敏感的案子，有好几个人定的。朱瑞的父亲说，我查了，法轮功并不违法，是合法的。检察官说，你不要跟我说法律。朱瑞的父亲说，你检察官都不讲法律，哪里讲法律？你的意思就是要起诉了。董丽媛说，是的，就在这两天起诉。朱瑞的母亲说，我就控告你。9月9日，家属依法追究被控告人董丽媛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的法律责任，并予以严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网上教工班新学员谈初学大法的体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不少日本人从健康的角度开始关注法轮功，为了方便在防疫限制下学练功法，日本法轮功学员从今年9月中旬起在网上开设免费学工班，至今已有来自东京、大阪、奈良、山口、广岛、鹿儿岛等多地区的人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五套动作简单易学，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指导修炼，可强身健体，提神益智，进而达到精神的升华。参加线上课程的新学员交流自己初学的喜悦和身心的变化。教工班的负责人表示，有些人是第一次学，有些人学过，但是没时间到练功点，或者还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网上教工采取小班制的形式，可灵活应对每个报名人的情况教工。为了给大家创造方便的学法环境，学法时间也设定了不同时段，希望能让新走进来的学员打下好的基础。这样细致的客制化教工效果很好，参加过的人基本都能坚持下来，有些人还每天参加学法。50多岁的童先生说，因为周遭不好的消息连连，导致他惶惶不安、失眠、情绪不稳定、精神几乎崩溃。为了寻找活着的希望，他报名了网上学工班。他说在练功时身体发热，感到很强的能量。童先生表示，开始时他学法无法静下心来，有点读不下去，但是辅导员很耐心地陪着他每天一起读法。他觉得好像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新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希望，这很神奇。他还兴奋地表示，睡眠质量有改善了，睡着的时间比以前变长了。铃木女士说，自己不善于运动，但法轮功的动作舒缓，很好学，练完功后感到很轻松，身体暖暖的。80多岁的山口女士表示，三年前听说过法轮功，因疫情期间不能参加面对面的教功，听说有网上教功就立刻报名了。她表示，以前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疼痛，皮肤气色也不好，开始练功后疼痛缓解了，气色也变好了。他说，通过学练法轮功后，生活和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67万。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栏目，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抗疫乱象说明了什么》。
倾听时事评论，抗疫乱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从7月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保洁员感染德尔塔病毒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目前扬州、郑州、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住，而抗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乱象令人思考。7月20日南京疫情公布之后，第二天就进入全程核酸检测，前三轮几乎都是全员检测，后三轮检测范围才有所收窄。据南京市卫健委披露，六轮核酸检测共检测了4000万人次，按照10人一批次，每人核酸检测成本20元计算，仅核酸检测就花了8亿元。再加上河南千万人、扬州百万人以及张家界、成都、海口等地数十万人检测，这波疫情中的核酸检测费就得几十亿元。南京一位人士担心地说道，看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检测，我心里真害怕，万一有人传染性强，得传染多少人呀。此话不幸严重，在随后扬州疫情爆发后，扬州广陵区湾头镇一检测点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镇的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曾经去过一家棋牌室，他在那里被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到了检测点工作。截至8月12日，仅王某这一条传染链就已涉及83人，其中61人是在检测点被传染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检测的居民，这些人又传给密切接触者，至今已经传至第四代。另外22人是王某在其他地方传染给别人的。扬州的这一聚集性、爆发性传播虽属罕见，但也难以避免，一旦出现这样的毒王，中共当局的这种运动式的检测方法是控制疫情呢，还是散播疫情呢？中共一直靠全员检测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把它当作清零的必用手段，但是对人财物的消耗极大。比如海口美兰机场仅一名搬运工感染，但却检测了几十万人，也没查出一例病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民航局加强了对机场的检测管理，核酸检测从一周一次增加至一周两次。据称北京市等重点城市一两天就要检测一次。正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共一直靠行政手段、运动式的检测、封堵的方法来控制疫情，不可持续。最近中共上海卫健委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征求大家给未成年人打疫苗的态度，没想到反对声如此之大，以致官方不得不将问卷从网上撤下。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中共坚持给青少年打疫苗，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学校规定九月开学前不打疫苗不让上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披露，截至8月12日，中共当局已经接种疫苗18多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有将近8亿人。目前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的已经超过6000万剂次。这次德尔塔病毒进入中国后，明显暴露出前两针疫苗的保护性极差，感染者中很多是打过两针疫苗的，比如南京机场员工 90% 都打过疫苗，被确诊的66名保洁员也大都打过疫苗，所以老百姓对疫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国内也有多人在网上自曝打疫苗后身体出现问题，有抗疫医生打疫苗后出现癫痫病的，有身体很好的年轻人打疫苗后突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有一家人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抗议的。但是这些案例大多拿不到医院证明，因为一般医院不会出具疫苗导致病发的证明，所以这些患者投诉无门。而且现在出现的尴尬局面是，人们很可能要打第三针，所谓的加强针。面对凶猛疫情，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前两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性差，而且去年最早接种疫苗的机场、港口、冷链等高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过了半年的疫苗保护期， 需要再打第三针。现在疫苗赶不上病毒变异，人们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病毒再变异，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第五针呢？再有，据报道，近来各单位要求 100% 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能接种，就必须到当地医院去办理一个不能打疫苗的证明。被强制接种疫苗前要签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明确表示是自己自愿接种，接种疫苗后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医院只是负责接种，疫苗出问题医院管不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乱象令人瞠目结舌。另外，各国的抗疫政策本是人们可以相互比较与评说的，鉴于中共用行政手段运动式抗疫，有专业人士提出和病毒共存的建议，但是却遭到言论打击和人格攻击。前不久，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网上提出可以以扬州来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和病毒共存，结果被警方以散布不当言论为由拘留15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探讨问题，不应该视为不当言论。如今，媒体也被明确要求不能评论抗疫政策，专业人士也被禁声。抗疫乱象是多方面的，有网络晒出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个老人被警察上门强迫按倒打疫苗的情形。扬州打牌者在视频上公开承认犯了疏忽防疫错误，相当于在新时代被游街。中共当局公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防疫疏忽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到仿佛文革再现，人人自危。试问，中共用其惯用的专制和强制手段来对付病毒能管用吗？中共宣称的所谓大国战役，无非是解体前的又一次自我吹嘘和折腾罢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活体摘除器官，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 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于宙是北大的高材生，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却被称为音乐才子，组建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成了知名乐队。而于宙的妻子许娜学的是新闻，但写一首好诗，画一首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这样一对幸福的佳偶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里，您将听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 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 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余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余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余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余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余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他，把他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他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 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监，监狱的这些单监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 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两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 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于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于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于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